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法轮功学员张连芬多次遭毒打、关押，家属被勒索巨款。美国众议院联名致信韩国总统，关注法轮功学员被遣返事件。真善忍国际美展引起韩国大邱市民共鸣。凉房砸头，毫发无损。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河北省保定市抚平县城关镇张连芬，女，40岁，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十年来遭受中共恶党人员迫害，被关押4次，遭酷刑毒打，被警察勒索人民币83000多元。抚平县是贫困县，张连芬家是农民，又没有田地，她的丈夫当初被迫到处借账。张连芬在修炼法轮功前身体一直不好，多种疾病缠身，体重只有51公斤，生活一直处于痛苦之中。1996年张连芬练法轮功不久，身体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大小体力活都能干了。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各地都在抓人，班车停运，各个路口都有警察把守，检查过往行人。张连芬和一法轮功学员骑车去省政府上访，政府大街戒严，政府大院的门都进不去，这儿不叫说理，他俩坐火车去北京上访，一下火车就被警察扣下，扣押他们3个多小时，天黑才放他们走。1999年9月9日，他与3个同修去北京上访被抓，在天安门分局被关进铁笼子，被富平公安局纪检书记周秋来接回。周秋来向同去的张连芬的丈夫及另一同修家人每人要500元，说是给分局，路上的加油钱也要张连芬的丈夫出。回到富平，张连芬被关进看守所，不法人员找来当地电视台给他们录像，在电视上播放，污蔑他们是痴迷者。刑警队长警察李克强将张连芬按倒在地，和另两个恶警把他两个胳膊背到背后，五花大绑，还使劲从背后提绳子。张连芬疼得汗水湿透了衣服，滴在地上湿了一大片，他头昏目眩栽倒在地。李克强一把把他拽起，推倒在一个破沙发上，捆了他2个多小时。之后李克强又打他骂他，最后把他关进富平看守所关押迫害了40天。关押期间，警察周秋来、马保中软硬兼施，恐吓家人说上边有令，他们是政治犯，得判刑。张连芬的家人很害怕，被周秋来、马保中趁机勒索7000元，还要吃喝抽和其他物品，公安局要取保金10000元。这次关押40天，被勒索人民币17000多元。2000年7月20日，周秋来、马保中又将张连芬劫持到公安局，被周秋来骂了一上午。周秋来又向她丈夫索要500元，否则就关看守所。丈夫无奈，只好送去500元钱。交钱时，周秋来、马保中每人又要了1元1条的香烟。2000年10月1日，张连芬第三次进京上访被抓，被关进北京东城区看守所，被富平县警察周秋来和610头子齐桂亮接回，送进富平看守所。富平县政法委书记严立明恐吓家人说，二次进京，现行反革命，上边把这当重案抓。家人吓坏了，无奈花钱往出保，严立明要5000，周秋来要2000，公安局要10000，还要车费3000元，检察院也要钱，另外还要请他们吃喝送东西，就连周秋来洗澡去美容院找小姐的钱也要张连芬的家人出。这次被非法关押38天，共勒索人民币30000元。2001年6月4日中午1点40分，张连芬在公共的生意摊上帮忙，来了2车人，有城关派出所和公安局的警察，企图绑架张连芬，他走脱，从此流离失所，在保定和几个同修住在一起。2001年7月11日晚，保定新市区20多个恶警突然闯入张连芬的住处抄家，屋里屋外翻了个遍， 把5000元现金、两个呼机、一个手机、所有大法书籍、大法资料全部抄走。张连芬和几个同修被绑架到一个派出所，把他们关进铁笼子。第二天中午，警察把他和几个法轮功学员从铁笼子里拽出来，给他们录像。录完像，把他们带到一个很远的刑警队，又把他们关进一个铁笼子，不给吃，不给喝，不让说话，不让上厕所。被关押的同修逐个被拽出来审问、毒打。到了晚上9点左右，张连芬被关进一个小屋子，屋里有两个警察，他们关上门就打他，拽头发、扇耳光、拳打脚踢，三个人轮流着打，打倒了又拽起来再打。他们打累了，就把张连芬靠在沙发的扶手上。警察休息一会儿，又开始暴打。张连芬被打倒在地，警察拽住他的头发，踩他的脖子，一直迫害到深夜。困了，三个警察，两个睡觉，一个看着，只要张连芬一闭眼，警察就揪住他的头发往墙上撞，直到凌晨5点，又把他靠在暖气管上，使他站不起来，蹲不下。大约8点以后，一个叫连锁的警察进来，又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拿起一个铁钳说，你不是不说话吗？我不信撬不开你的嘴，不说我就夹你。警察见他不语，就开始夹了起来，夹眼皮，夹嘴唇，夹鼻子，夹脸，夹浑身各处，一夹就是几百下，夹得他嘴流着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处好地方。接着又进来一个警察，抄起枕头上的凉席，卷起来就打，越打越凶，打得他身上又成了紫红色，肌肉都肿起来。迫害一直到中午10分，警察打累了，躺在床上睡着了。张连芬一看机会来了，脱开手铐就往外跑，结果又被警察追上，几个人一起下手暴打。打完之后就把他铐在汽车的尾气管上，打开尾气让他弓着腰，靠近尾气管烤他。炎热的夏天，浑身冒汗，烤了好一大会儿，警察又把他拽到太阳底下晒太阳，张连芬昏了过去。警察把张连芬拽回铁笼子，然后把他关进保定看守所。在看守所，张连芬绝食抗议关押和迫害，被警察戴上手铐，戴上脚镣，把手和脚铐在一起。看守所姓李、姓张、姓马的三个女队长还指使犯人打他、骂他、侮辱他。第三天又强行对他野蛮灌食，所长指使几个男犯把张连芬死死地按倒在担架上，把管子从鼻孔插进去，灌的是浓盐水，以后每天灌一次，鼻孔被插破了，胃被盐水烧得难受，手腕脚腕被铐得渗着血，开始腐烂，号里又湿又潮，蚊子很多，身上的伤被蚊子叮得长成了疥疮，流着脓。他在那里被关押迫害了56天。这期间，富平警察周秋来恐吓她的丈夫说，保定要判她3年劳教，她可以帮着找找人把张连芬保出来，她的目的是要钱。张连芬的丈夫又到处借钱，送给保定公安局姓唐的副局长5000元，还要什么保证金、灌食费、饭费、被子费。另外周秋来又要吃喝，又要手机、音响、茶几、香烟、衣服、金项链，又要洗澡、美容、找小姐，这次共被勒索30000元。同年9月29日，张连芬为了揭露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去临县曲阳贴真相标语，被曲阳县齐村乡的工作人员抓到乡里，被乡长李洪栋毒打了一顿，铐在树上，通知富平县公安当晚把他接回，关进看守所。这次周秋来又向她丈夫索要2000元，关他8天，看他身体不行，让他回家养着。他们说得需要人看着，需要费用，又被勒索2000元，这次家里共花去了6000元。3年内他被非法关押4次，共被榨取人民币83000多元。2003年正月18日晚，城关派出所7-8个警察闯入张连芬家抄家。2004年正月，城关派出所一群警察到家骚扰。2005年夏天，齐桂亮带领地区县10几人又去骚扰。2007年7月31日晚，警察国保大队长张进辉带领20多人又去抄家，未得逞。中共17大期间，城关乡郑玉龙派出所姓王的警察、村委会姓卢的干部又找他，强行带他去洗脑班。丈夫忍无可忍，要和他们拼命，他们才不再纠缠。2008年奥运期间，警察又到他家骚扰2次。张连芬看上去那么柔弱的一个女子，10年来面对那样惨烈的迫害， 他没有放弃，没有退缩，做了善者该做的一切。虽然身处逆境，仍保持一派祥和，以大善大忍对待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十年迫害，法轮功没有被中共消灭，而是越传越广，现在已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而迫害善良的警察早已或正在遭受着上天的惩罚。刑警队长李克强2005年车毁人亡，610头子齐桂亮患上了肾炎，生下的女儿也是弱智，公安局纪检书记周秋来得了半身不遂，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一个个遭报，中共恶党也一步步走向覆灭。
韩国政府2009年7月两次秘密强行遣返三位申请难民的法轮功学员回中国的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近日，美国联邦众议院克里斯·史密斯发起国会议员联名致信韩国总统李明博，详细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情况，希望李明博政府关注在韩国申请难民身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困境，停止遣返。据悉，目前韩国政府已收到此信件。这封由23位来自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共和两党议员联名签署的信函译文如下。
尊敬的李明博总统阁下，我们希望您关注在韩国申请难民身份的33位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困境。据媒体报道，中国政府正向韩国政府施压，要把这些法轮功学员遣返回中国。我们获悉其中的几位已经被遣返。作为关注人权的美国众议员，我们很清楚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国政府取缔了法轮功，并通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实施这一政策。这一机构是由中共而不是中国政府建立的。610办公室和政府职能部门对法轮功学员随意拘留、殴打、酷刑，通过劳教进行转化。尽管法轮功学员实践的只是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包括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法轮功学员是当今世界上被迫害最严重的团体之一，在被中国政府关押期间，有据可查的死亡或被谋杀的人数很可能已经超过3000人。根据联合国酷刑特别报告，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案件占中国总酷刑案件的 66%。 据报道，有10万多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的劳教所。在过去的50年里，作为一个政府和社会，没有几个国家在尊重人权方面取得像韩国这样快速的进步。有鉴于此，我们敦促您的政府不要把法轮功学员遣返回中国，而是采取适当的方式，在韩国法治系统之内，根据韩国认可的国际酷刑和难民公约，允许中国法轮功学员在韩国拘留。我们附上一份面临遣返危险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单，供您参考。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
在韩国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09年8月25号至8月30号在大邱 Metro 美术馆展出，这是继去年10月份以来在大邱举办的第二次美展。大邱市民对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共鸣越来越强烈。
在25日下午6点的开幕式上，大邱美术协会会长李代熙发表祝词。他说，这次美展传递一种讯息，虽然在承受压迫的痛苦，仍渴求自由，寻求博爱与和平的精神。他还提到，去年也观看了真善忍美展，希望更多人能通过这次展览使身心得以净化。大邱广域市达西区区长郭大勋发来贺词，向真善忍国际美展表示祝贺，并祝愿有更好的发展。达西区议会的议长倪英东也发来贺词，祝贺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展开，并真诚祈愿法轮大法学会有美好的前景，能够实现所有的愿望。他最后祝美展圆满成功。大邱 Metro 美术馆与大型现代购物中心以及地铁相连，流动人口比较多，美展观众络绎不绝。在会展第一天，很多观众都是被海报上纯真的呼唤中那个女孩清澈的眼神所吸引而来参观画展。临近中学的两名女学生就是被海报吸引而来到美术馆，直至听完画展的所有解说词， 在欣赏卓越作品之余，他们也把真善忍的珍贵价值铭刻于心间。他们赞叹，画得太好了，第一次听说中国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太触目惊心，太残忍了。此次美展的观众从平凡的家庭主妇到教师、学生，还有中年绅士、老年人等等，这些人大部分只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到中国已经开放了许多，却没想到其背后中共还在如此践踏人权。很多观众欣赏画展后都签名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签名簿上还留有观众所表达的决心，要善良地活着。真善忍国际美展继大邱巡展后，下一站将是釜山。
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法轮功新学员说房梁砸头毫发无损。
有位退休老师刚得法不久，有一天早饭后灌了一壶水放在电磁炉上接上电源，后来他就出门了，把烧水这件事忘在脑后了。将近中午12点时，他忽然想起来，心想这可坏了，不知烧成啥样子了。当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家一看，真是不可思议，壶里的水几乎熬完了，仅有壶底的一层水。奇怪的是，电源插头自动退出了插座。他把插头往里一按，电源又接上了。他心里明白了，是慈悲的师父给化解了这一灾祸。这事儿过去不几天，他家修房子，请来的木匠用千斤顶将房梁往高顶，突然一根木头从房顶上顺着他的头顶擦肩滑了下来，把木匠的脸都吓得白了。缓过神来赶快问，打着没？他说没打着。他心里在想，这是师父保护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么重的一根木头，要不是有师父管着，即使死不了也得脱一层皮，可是他却一点皮没擦破。
各位听众，这一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